那么卢比丘呢，是指的上边这个长省大众，750人。因为这750人呢，常常跟随于佛，所以在每一年每一年之中呢，都需要结下缘局。结下缘局，也就是在这个4月16日这一天开始，到7月15日这一天圆满。在这个九心精进是半道之中呀、啊，那么。那个修下就是已经停止了，这个结下缘起将要停止了。那么为什么要结下缘起呢？那么这佛是他这个出家的五众弟子，第一要使令自己呢精进办道。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说因为缘起以后啊，不出去这个游行，那么就可免除啊这个喀萨这个虫蚁啊生的草木等等的，不会伤害这个虫蚁的性命，这是第二种的意思。那么第三种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不会找到这个外道那么世俗之人他的机会啊机械报回，因此复制这个五众弟子呢，在每一年的下三月之中，规定要圆寂。修下，这个修下两个字呢，就是说圆寂已经圆满了，那么要这个，这个接下圆寂之事呢，就是说要停止了，叫做修下。自止，那么自止两个字呢，就是说。自就是指的自己，止就是任意，就是任由大众生呀来举发自己的罪过，那么自己呢好好的向人家发怒，如法的来忏悔，叫做自己。那么安居以后呢，规定要自己，不可以不自己，这是佛制出家五众弟子的规则。所以说一定要自止，因此啊，不但是这个750比丘随佛来自止，还有无量无边这个弟子并且出行呢，他们也要来自止。所以自止是在这个7月15日的这一天，那么丙就是丙雪佛陀所继承的节目教法，如果在这三个月之中有所毁犯的话，那么自己就要出来发怒忏悔，如果在这三个月之中没有悔犯的话，那么自己啊在这个自止会上呀、啊、就是满然的表敬，证明自己是属于清净的。那么还有一种人，那么他自己啊犯了这个戒法，而且自己也不能够了解，而且自己犯了都不晓得不知道，那么这一种人怎么办呢？因此在这个自止会上有这个两种无的这个自止的人，那么他们呢就任由他们举出他所犯的过罪过来，因为他自己不能晓得，就把他所犯的罪过举出来，然后让他向大众发怒，在如法里正式忏悔，所以才称之为叫做自止。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圆觉的大众啊，就是表明不但是750人，还有无量无边的弟子大众，也在此楞严法会之中啊听法啊。十方菩萨直觉心已，勤奉此业讲求弥，即是如来复作业然。为主会中学士深奥，法也轻重达为真也。那么这是随于这个顶三第三科，叫做菩萨众。菩萨是翻译到我国叫做教友情，因为菩萨它是上求佛道，下化友情，上求佛道表明他是已经觉悟的友情，下化众生呢 表示他能够觉悟一切的众生，这说明菩萨是自利利他的这么一个人，不同前面那个声闻缘觉当然是利而不利他，这是以大乘的菩萨众。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段，第一段除下中十级，二文音乐级。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这是属于第一课，叫做悟除下中十级。这个下中两个字呢，就是说也像安居啊，想要中心时，这指的这个时候。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还有这个十方这个无量无边的诸大菩萨，他们完全隐居来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奇幻景色的一个处所来，那么目的呢，也就是想要啊，是请问一佛心中的疑惑，那么想也想要请佛跟他说这个秘密的深意，因此他们来隐居。十方菩萨直觉心意，请奉此意讲求生命意。那么这一段文正是说明这个菩萨他的来意，也就是说明他来佛处所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来到佛所干什么呢？直觉心意，他就想要直情以佛决断自己心中的疑惑。那么第二种意思呢，也就是说想要请求于佛学说这个如来是密隐这个秘密之意，因为他有着两种的目的，所以才来到这个佛的处所。那么下边其实如来辅助业案为助慧众学的深奥呢，那么这正是啊学着佛回答他们这个意义啊，就是大概把这个文中的大略这个旨意呢起来说一说。其次我们接来小这个文，十方菩萨，这个十方两个字呢，就是说包含的很广，可以说十方十位上下全部都包含在其中。那么至于下面讲到菩萨两个字呢，可见菩萨呀从十方世界而来隐居，那么这就表明他的这个多。那么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处所的意义做什么事呢？就直觉心意，直就是直请，就是请问，想要请问于佛决断自己啊这个心中的疑惑。那么他们心中究竟有什么的疑惑呢？那么在这个诸大的菩萨，他们在这个大乘的戒法之中，佛也自这个诸多的菩萨在这个懂下坐禅解下安居，这是这个大乘百王戒经之中啊这两句的话。所以佛即这个菩萨在冬天就要坐禅，夏天就要结下安居。那么所以这个诸大的菩萨呢，他们在这个安居已经是圆满了，那么也需要来到佛所聚集，那么这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菩萨这个大乘戒这个利益这个戒法之中，不能够说是没有疑惑，而且在这个大乘的教法之中呢，也不能够决定没有疑惑。既然他们心中有这种的疑惑，所以就假借这个修下这个自己这个体现，一方面来到佛所制止，一方面呢就请求于佛呀给他决断他心中的这种疑惑，所以叫做直觉心意。因为佛呢他是这个九界同准， 那么任何的疑惑呢都能够给他决断。请放此业，讲求是迷。这个请放两个字啊，这个请呢就是一个沉静的意义，也就是说沉思于佛，恭敬于佛，就是尊奉于佛，所以叫做这个勤奉，也就是呀，这个勤诚尊奉呀，是敬慎无为，就不敢违背于佛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做勤奉。慈也，这个慈呢，就是指的慈悲，也呢，就是指的准也，因为佛有大慈悲心，佛有这个无上的准也，那么佛的大慈悲心呢，就如同那个慈母是一样，佛的这种准也呢，就如同那个野父是一样，所以用这个慈也两个字呢，来表达佛的这种是恩为并加，是三十二门是具足，有这个杂福之门，还有这个杂寿之门，是为这个人为啊，是并加，这就是形容，用这个慈也两个字是形容佛的这种伟大，那么慈悲。那么又在这个请奉慈也呢，这是一种理解。那么菩萨呀，想要请求于佛这个秘密的义理，决断自己心中的疑惑，那么也就应当这样的请，好像这个请奉慈业那样的，有这种恭敬尊重奉事的这种理解。假设没有这种理解，怎么能够表达自己心中他的恭敬呢？所以菩萨用这个身体这个外表的这个形式，就学法他内心的恭敬，所以叫做请奉慈也。讲求迷，这个讲求呢，就是说讲要是请求于佛，但是呢还没有发语，还没有讲出来，所以叫做讲求。为什么还没讲出来？因为他有说等待，因为这一天呢，七月十五这一天是自知的这一天，那么在这个自知的这一天呢，那么大众生要是赶快去止，所以呢等自治完了以后啊，再来请求这个佛陀这个避免为难之意，所以这个讲就是讲要请求于佛，还有说等待的意思，是还没有法语而来请求。那么他将要请求什么呢？将要请求迷，这个迷二字啊，就是指的此经所说的如来密经，也就是说明这个如来这个必这个三等密藏。那么佛陀啊，在这个还没有经过这个法华经啊开权学士之前，所以在这个方等的教典之中啊，那么姑且使令一类这个大根基之人，大根基之人指什么呢？就是这些大菩萨。那么他们呢，在这个秘密的教典之中，那么此冷也一经呢，也就是方等教，在方等这个秘密教，在那个四义之中，也这个顿解秘密，在这个秘密的教典之中啊，而使令他们达到这个圆融无碍这个圆教的意义。所以那么这是叫他们这称之为这个秘密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主大的菩萨呢，他们这个志向不同这个小乘，他们的志向呢是趋向于无上菩提，趋向于大般涅槃，因此啊对于这个如来的密因，就是圆妙这个三德，这个三德之理，也就是说一经三谛微妙之理，必须要来把它请求决断。为什么呢？了解这个一经三谛圆融微妙之理， 那么才能够要祈修这个守楞严的大定，才能够广行这个主菩萨的万行。如果不能够了解一经的三谛之理，那么楞严大定就不能够修，主菩萨万行的行也不能圆满。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一经的三谛之理。那么这个一经三谛之理呢，需要这个了悟，深深的是介入，那就悟解。因为悟解之后，那么自然自己自然的就会修持。如果没有这个悟解一体，那么所修所转呢，不一定能够符合于乘性祈求之意。因此，那么这个圆融五蕴三谛之理呢，就是修楞严大定，修这个楞严大定以及这个诸菩萨万行的根本。所以这个诸大菩萨他们要想要请求一佛来决定这个事情，来给他说明这一种的道理，他们可以开悟，可以了解，所以这个使他们心中的疑惑呢就可以决断。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诸大的菩萨呢，是他们这是一种这个秘密的这种根基，也就是秘密的发起起步楞严经的大教。但是如来呢也并没有当时的回答啊，因为呢上师也说等待，等待什么呢？因为如来说法已经要是结集实教，要对集说法，所以还需要等待这个阿难尊者啊，他有这个四度因舍，从这个摩登天的因舍归来以后，那么他再来请求一佛，就是说公开的、正式的来请求一佛说这个大定的切方便。这个大定切方便是什么呢？就是圆妙三谛之理。那么他能够了解这个圆妙三谛之理，才可以祈修楞严大定，才可以成就诸菩萨万行啊。所以佛还需要等待阿难尊者回来之后，正式的请求，然后才给他说明这个大佛顶如来密经的修正了义的这种道理。那么也就由此一段呢，可以了解佛呀，他是这个结集说法，那么他这个感应道教的这种微妙之处。所以说叫做讲求密，这密就是指的如来密经，就是指的三藏密藏啊。那么以上这一段呢，是正是说明菩萨呀来集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义。即使如来附着业缘，为主会中学是神乐。那么这一段呢，就正是说明如来这个回答他们这个意思。即使那么这个集字呢，是什么叫做集呢？集就是当时，也就是等于其他的经典中所讲儿时，是当儿之时。也可以说就是这个接下完这个自知将要圆满之时，所以说叫做即时。那么在这个即时之中呢，也有这个两个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就说明这个当时呢就为主比丘这个弟子以及菩萨他们这个自知的时间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以说是叫做即时。第二种，为主菩萨学习这个密意，这个神乐之法呢，也将要开始了，所以说叫做即时。如来就是指佛，也是这个十号之一啊，叫做方通天的号啊。附着业缘，这个附呢，就是斩缚。那么斩缚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佛制，我们出家弟子比丘、比丘尼都有这个坐具。那么在这个安居自止的会上啊，那么佛陀也就把自己这个坐具把它展开，放在自己这个垫子上面去， 然后放好以后啊，那么就坐下来，也就是赋，就是展赋李斯坦，就我们的作曲，那么放在自己这个垫子上面，因为赋制这个作曲呢，就是让我们坐的啊，保护我们的散语。叶然，这个叶然两个的这个叶字呢，就是表示呀、啊、这个是他别的这个寂静，然就是这个然然，就是不动，这表明以佛呀、啊、这个啊寂静的结假附着，是坐在那里是寂静不动，然然无事。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佛陀呀、啊、他的这个散也唯一清净的庄严，表明这个佛陀这个仪这个仪态是特别的清净，是特别的庄严，是特别的寂静，不像这个一般那样的这个草动是不然，所以叫做复坐夜然，是坐在自己这个石子座上夜然而不动。为主会中学习神奥，那么如来在坐好之后，就为这个主会，这个主子呢就是注意时来啊。那么或者呢，也就是说为主这个大比丘等中，就是主这个比子佛等中，主菩萨等中，在这个主比丘等会中啊，转这个自知之法，就是转这个自知解脱之法。因为佛在这个曾经有一次在这个自知会上啊，自己也亲自来表达，说是我有没有这个散也不清净之过啊，以这个大众没有呢？那么舍利弗就是赶快的回答，他说是世尊，这个散也已经是全部清净，没有这个以任何的过处有一大众，没有任何的过处一大众，所以佛呢也就如法的自知。那么或者呢，那么这个会中就是以住这个十方菩萨的会中来学说只是这个三大密宗甚深这个奥妙之法，也可以说是为主会中。学是神奥，学是神奥，就是这个神奥就甚深奥妙之法。其实这个甚深奥妙之法是什么呢？就是回答这个诸菩萨所请求的那个谜，就是这个三大谜上来讲。法也轻重，答非真有。这个法呢，就是指的法位；也是指皮，就是指的说明这个也系。那么我们普通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说是这也系，只能够吃到普通的这种饮食。那么我们在这个法会之中，就在坐着听佛来说法，那么就能够饱餐这个如来的法味，所以叫做法业。这个法业是轻重，这个轻重是指的什么呢？轻重那么也是这个属于双关语啊，或者关于这个自知的这个清净的大众。那么在这个自知会上的清净大众啊，因为自知这一体，那么一切的比丘呢完全是忏悔清净，所以不同平时啊有的毁犯不能够全部清净，那么这一天完全忏悔清净，所以叫做这个清净的大众。那么一名呢叫做复欢喜者，也就说明啊这个自己的弟子完全忏悔清净了，所以佛在这一天呢是特别的欢喜。这个生智之人，佛欢喜人，也就是表明比丘受税之人。怎么叫做比丘受税呢？就是说在这个佛法之中呀增加了一税，就是加一个加一个下 就是僧家的身。所以在这个出家人之中呢，有这个僧呢，有这个戒，有这个下呢，有这个戒呢。戒呢就是指的受戒之后，僧呢是不是这个下呢是指我们结一个结一次十相安居呢，就有这个下呢。本来佛智啊是应该这个有戒呢就应该有下呢，不过现在这个情形不同，那么也就是有所差别了。那么或者这个清净大众呢指的什么，是指的这个菩萨因为菩萨那么他们是讲求迷，那么他们听到佛呀和他们学习这个甚深奥妙之法呢，他们是这个那么身心之中啊除去了这种种的疑惑，所以也就特别的清净。所以这个清净两个字呢，双管这个法自知法会之中清净大众，那么或者是这个诸菩萨听说所说深奥之法之后，身心的世界清净，所以叫做清净的大众。答未曾有，这个答未曾有就是说穷来未达而今日方达，所以就是答未曾有。也就好像这个诸大菩萨吧，那么他心中有这个疑惑，穷来也不能够决断，今天如来给他们决断，所以就是答未曾有，答未曾有法。那么穷来也没这么多的菩萨声闻缘觉来同这个大比丘们制止，那么今天呢有这么多这个菩萨缘觉共同比丘们呢这个如法的制止，这也可以说是大悲经有。那么以上这一段呢，这正是说明呀这个菩萨大众不单是其中呀有这个声闻缘觉，而且呢还有这个十方的诸大菩萨也在这个法会之中而来这个听法假令邪淫别十方界，很杀菩萨来聚道场，文殊死力而未上手。那么这就是这个第二这个问物二问淫也己，邪别是下中十几这个是问淫也己。这个问就是听闻，什么人听闻呢？就是十方恒沙的菩萨，他们听到这个音，这个音呢，就是声音，是什么人的声音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声音。那么十方恒沙的菩萨，他们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乘性说法的这个声音，有这个远处。是远远就塔方世界很远很远的地方呀，那么迎接而来的所破世界，这是奇幻景色之中啊听佛的说法，所以叫做问迎远界。问是菩萨，迎是指的佛的声音，那么从远处而来迎接以此听佛说法。假令邪淫别十方界，那么这两句话呢一种是用譬喻，就譬喻什么呢？譬喻佛的这个乘性的这种声音呢，它是无穷无尽，别满于十方世界是无穷无尽，任何人不能穷尽佛的这个声音，就说明这个意思。假领，那么这是简单的说要是具足来讲呢，叫做假领平，假领平邪，假领平邪呢，这是属于这个鸟类之一种，属于鸟的一种名称。因为这种鸟，它的这个声音呢，是特别的微妙， 而且他别这个这个忠诚，因为这种鸟的声音特别的动听而微妙，所以拿它来比喻佛的这个声音。那么这种鸟啊，它还没有这个声，在这个壳子之中还没有出壳的时候啊，那么它的这个声音呢就超过其余的一切众鸟。那么任何人听到这个这种鸟的声音呢，就特别的欢喜，所以又把这种鸟呢称之为邪鸟，叫做邪禽啊，这是邪鸟。那么就应用啊此鸟这个声音来比喻佛说法的这个声音。但是，但这个迦陵频伽鸟的这个声音呢，也不能够啊应用它来比喻佛的声音。所以下边呢，再加上两个邪音，加一个邪字，应用这个邪字，那么来这个譬喻这个啊邪音，来譬喻这个佛说法的微妙声音。但是呢，单单邪音也不足以譬喻佛的这种声音，单单这个鸟音也不足以譬喻佛的声音，是应用这个假音邪音这两种来譬喻佛的这个乘性说法的微妙的音声，所以称之叫做假音邪音。又者呢，这佛称之为大觉行邪，所以也就应用这个邪音两个字来譬喻佛的这个说法声音。别十方界是普遍满意啊，十方世界，也就可以说这种声音说法的声音是无处而不变，无处而不有。那么在这个宝记经里边呢，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那么他就想要应用他这个神通来考验考验这个佛的声音呀究竟能够有多远。所以他们就应用他这个神通之力，那么只过来自这个西方世界呢，过去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世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世界，仍然听到佛的这个声音啊，同在自己耳边来说法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远近。就直接在佛的座下听法，那么跑到恒河沙世界之外听佛的说法之音呢，仍然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目犍连，因为他经过这么多恒沙的国土，那么到其中啊，到了这个其中一佛的国土之中啊，那么这个这个佛国土之中，他众生他的果报啊，果报之神，也就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很大高大，所以他们应用这个钵呢，就吃饭的钵，在这个钵上边啊，都能够行走，当着路行。因此，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就在其中佛的一个弟子，他就把这匾上匾匾上面来行走。那么佛的弟子看到之后啊，就问佛说：“是你看这一条虫啊，好像是一个人头虫一样。”那么佛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的讲啊，因为这个此人呢，他是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座下一个高祖的弟子，他是属于神通第一，不可以轻视他。如果轻视他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得罪无量。”因此，那么佛也就问这个目犍，说：“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那么这个目犍尊者就回答于佛：“是我啊，想要这个考试，那么究竟佛的音声呢，毕竟是有多远，能够是到达多远。”那么佛就告诉他：“就是并不是你这个声闻弟子，甚至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也不能够穷尽佛的声音。”因此啊，他们就是还回到本国来，就可以由此可以了解佛的这个声音呢，没有人能够可以把它穷尽。 那么上边呢，正是表达佛的这个声音这种意义。恒沙菩萨来聚道场，那么下边呢，正是说明这个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菩萨，那么为什么他来聚集这个奇幻景色这个道场之中呢？就是听到佛的这个声音，所以他们才来啊。这个恒沙，这个恒字呢，这是指的这个恒河来讲的。那么这个恒河啊，正式来说叫做这个倾斜河。那么倾斜河这是属于翻译，翻译到我国来叫做天堂来。为什么要说承认它叫做天堂来呢？因为这个恒河之水呀、啊，它这个发源之地啊是特别的高。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大雪山这个山顶，大雪山山顶之中啊，有一个阿楼达子。那么这是索契罗龙王啊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恒河之水，它的发源之地呢，就是由此阿楼达子啊而流出来的。所以在下边的人看呢，是很高很高，不晓得它的来处，所以就形容它呀叫做天堂来。那么在这个恒河之中，它这个宽呢有40里这么宽，是在印度那一方面啊。而其中它这个沙子是这个尾细呢，就如同这个面粉一样，而且呢其中都是这个金色，有那个很多那个黄金色的，好像呢有这个金色沙子一样。因为这个既然它有40里这么宽，而且这个沙子呢细如就如同这个面粉，所以很难能够计算清楚它这个数目毕竟是多少。所以佛形容这个难以计算这个数目之中，就常常举出这个恒河沙数来譬喻它这个数目之多。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呢，表明十方世界所来聚来的菩萨，因为说不清它的数目，那么只可以举这个恒沙二字来形容这个菩萨来聚的时候它的多，也就表明实实在在呢而不能够知道它的数目。来聚道场，来是共同啊来这个聚会，因为菩萨呢多数都有这个心通，都是有他心通，所以听到佛的这个音声啊，就是不约而同，你听到你也来聚会，我听到我也来聚会，对十方世界的菩萨皆都听到，皆都来聚会，所以叫做聚。这个道场两个字呢，一种是说道之场，一种是写悟道之场。那么这个道场正是如来啊将要说道的这么一个道场。那么或者喜欢景色呢，那么平时呢就是修行用功办道的一个地方，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修道之场。现在正是如来说法是属于说道之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个文殊师利，那么有的地方呢称之为这个曼殊师利啊，其实曼殊师利就是这个文殊师利啊，文殊师利就是曼殊师利啊。那么翻到我国呢，翻之为这个妙吉祥，因为这个菩萨他这个出生的时候啊有十种的睡相，可以说是种种的睡相，所以他的父母啊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不但是微妙，而且这个吉祥，所以叫做妙吉祥。那么又称之为妙达，那么表明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他的智慧呀、啊，是微妙甚深，不可思议，是有这个微妙这个智慧的功德，
所以叫做妙等。而且这个文殊菩萨他曾经说过这个七佛即死啊，就是最近的七佛啊，他是这个七佛即死，表示他这个根本呢是不可以吃掉。那么他在过去啊曾经成佛，叫做这个龙种上等王佛。那么现在呢，他是在这个北方成佛，又叫这个欢喜摩尼宝髻佛。那么他未来成佛呢，就叫这个普光如来。那么现在呢，他是属于四谢，四谢呢，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座上呢，是属于隐位，是属于菩萨。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个依佛出世呢，学佛助学，帮助释迦牟尼佛学说这个大乘的教义。那么这是属于四谢，这四谢举在的隐位之中，叫这个菩萨。那么实实在在呢，那么他是一种影像之人，那个影像其他的大众啊，来到这个佛所听佛说法，是归化于佛，所以称之为影像众。那么这次楞严经中呢，那么文殊菩萨呢，他所表达的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根本的真实智慧。那么舍利弗尊者他来于地也，表达一切众生的这个学巧的智慧。无论任何一种法，都是要应用这个学识而成的智慧，才能够抓这个自利利他的这种根本。如果没有这个识字，那么这个什么样说法，如果没有这个觉字，就不能够观己。所以有这个觉识二字，才能够观己斗教，抓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事业。那么此经呢也不例外。所以说这个文殊菩萨在这个菩萨之中呢，文殊菩萨呢他是列为这个上首，在这个声闻之中呢，舍利弗是列为上首，所以就成为一种根本的实质。那么是一种全球方便之质而为上首。那么在这么多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菩萨，那么来到出世的时候呢，以这个文殊实力啊，他是为这个上首的纲领，也就是大众之中的上座，所以我是叫做这个二位上首。是不是利王为其父王慧热迎载行佛功业自应如来广厦真修无上妙位皆复亲也诸大菩萨城中佛有长者居士同来同时泛声祝福来应，复至文殊粉灵菩萨及阿罗汉应主宰主。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就是前面已经是把这个通序啊已经讲完了，那么下边这一段文呢是属于这个别序。你就好像在这个通序之中吧，那个这个下中月记这一课呢，就好像是啊佛一说《法华经》啊，写说无量义。那么此楞严经呢，也就是说一说楞严经呀，写为这个诸大菩萨呢，解释这个深奥之法，同这个意义是相同的。那么这是在这个统序之中有这种的意义。那么下边呢，正式说明这个别序啊，统序已经讲完，下边正式说明这个别序，叫做一二别序。所谓这个别字，那么它与主经不同，所以叫做别序。因为每一经有每一经它这个发起的音乐不同，所以与主经不同。那么又名呢叫做这个发起序。那么此楞严经它发起的音乐，也就是阿难尊者 许多隐士，而且进发这种大教，所以他是他和这个其他的境界发起的隐觉呢是不同，而且呢，像好像前边那个啊，十方菩萨是在行仪呢，也是避免发起这个冷夜大教的引诱，只是阿难尊者呢是这个还是正式发起的这个冷夜大教这个因缘，所以一名叫做这个发起系。那么在这个冷夜大教第二种神第二个神咒护持，也就是说佛了解之了得之后，因此这个顶光化佛说咒赐令文殊往护，然后把阿难通摩登伽杀受归来复说，所以叫做神咒护持。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文呢，正是属于第一段，叫做佛这是属于这个第一段这个四度的因缘啊。那么在这个四度的因缘之中，又分为三段，第一段除佛生应供，第二段阿难等起，三因舍勿堕。那么在这三段之中呢，正是属于这个第一段佛生应供。那么这个佛是指的什么佛呢？就是指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下面这个僧就指的这个大小乘啊二种这个僧人，有这个小乘的僧人，主大比丘。